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进了第十八卷啊，大儒品第五十四。那么这一品也是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加形象的一个说明的圆满啊。那么接下来就要讲。既然性相已经界定了，就是好像他的那个境啊，就是那个所知境已经圆满了，接下来就要进到行了啊。所以大儒品紧接着后面就是境的圆满入到行，行就是软顶忍是离。那么为什么现观庄严论把整个般若现观啊用三字来说啊？因为三字其实就等于是根本字跟后的字啊，然后原句根本后的字就是入中地的佛字啊，那么他的加行道也就是跟唯识观一样，因为唯识观就把唯识观放在软顶忍是第一，修四种三昧，那么在四种三昧当中修四种观啊，正四种真如，那么也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这个四巡之观、四如是智。那么软顶二位呢，修是巡视观啊，忍是第一位，就修是如是智。那么他要证的呢，就是二取空啊，二取空。那么这个一无二无我呢，而证无分别智。而无分别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般若经一直谈的无所得啊，也就是如来藏学者所讲的清净心。那真正在唯识见所谓的最胜真实义或空正见啊，指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整个的般若现观也好，唯识观也好，或者是四圣谛现观，他要入的都是这个目标啊。所以这个目标是三乘共学的东西啊。那么至于证无非为智之后呢，那就各自依着自己的种性会有三乘菩提的差别，所以大儒品到这里为止都是三乘的共相啊。那么接下来呢，在软顶忍是第一位就会有各自的修行相啊，修行相。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大概也简单的介绍过哈，那么接下来就会入到所谓的阿毗跋致品跟这个转不转品，就是其实这两品是同一个，主要还是介绍。不退转的功德是最最殊胜的啊，最最殊胜的。然后呢，入登住圣奥品，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登住圣奥品，就是要入圣义地相啊，还是先讲圣义地相，然后再用梦行啊、学空不正啊、梦中不正啊，告诉我们如幻三昧啊，如幻三昧的这个整个加行相的关键。而如幻三昧呢，就是像唯识观一样，你看他为什么不讲空三昧，而讲如幻三昧，用梦行啊、学空不正、梦行不正，用这种梦幻泡影的如幻观来说啊。那么如果各位去了解天台的话呢，天台从藏通别圆开始呢，都谈幻有跟幻有即空两边，谈真殊二谛。那么其实也就是说，真正的空观它是一边之说，如果你讲假观也是一边之说，你空观跟假观其实都是二空观啊，其实都是二空观。那么二空观于二空观不取观，二空观有过而就会入超过二空观，入了中道第一地观。这当然是杂说的齁，不过也就是我要一直不断的反证，现代学者一直把这个般若为识、中观为识呢，一直分作两条路，都不了解他的共一指都是般若的正见啊。那么我们都不过只是站在一个般若的诠释系统上面啊。那么不管你今天是用中观见或者是唯识见，你要修的都是瑜伽行啊，连中观学者都要修瑜伽行。如果你不修瑜伽行的话呢，你就不是见内凡夫嘛，你直接当身就是做佛来着的。所以如果我们讲从凡夫地的因地法心要到果地上去，一定是要透过这一念心一思心，对不对？那么由平等心智啊，这妙观察之平等心智转八识变成大圆净智，然后呢，在以后的智在成所作智当中呢，依着三藏十二部经慈悲心说法 啊，摄受十法界众生。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理路次第其实是非常完整而且不矛盾啊。那么一直讲，好像波尔金讲三乘，他其实也讲大乘不共。大乘不共跟三乘共法其实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三乘共法是从弟子的角度去看这个一切法啊，从学人的角度。如果我是向老师学东西，那我的角度永远都是我要得嘛，对不对？我要求法，我要得法，我要修法，我要正法，我要断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有所得的心。可是如果你用果地的佛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一样还是这些法，一样还是这些法。他一直都是说你应啊，应众生心的所求，我就做这样的示现。所以对他来讲，虽然无说，可是说一切法。那这样子的东西呢，他就根本不是为了得。可是在这样子的修行过程当中呢，这样子的菩萨行者，他的智慧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啊。所以你可以用学的心态来学习一样东西，你也可以用预备要跟大家分享的角度带众生来学习一样东西。那心态不同，闻法的动机不同，你的受用就会不一样，最后成就的果德当然也一定是不同的。而大如品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啊，如果你观一切法如，也就没有什么三乘共法跟大乘不共法的差别啊。所以波尔金就告诉你，三乘共法就是一切法如，大乘不共法就是如啊，就是如。那么这个萨婆尔如跟一切法如其实无二无别啊。我们前文做的结论就是这样子啊。大如品就是依着这个结论继续告诉你，连这个如的着心呢，对于如来的着心呢，也应该要放下来。如果你还有一个如来的着心啊，乃至于在本品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在辩证须菩提是不是随佛生的这个问题啊。那大智度论当中，龙树菩萨也有讲到，他为什么这边不讲入法位的菩萨随佛生，为什么举一个声闻说他随佛生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辨析。所以我们随着本文，所以本文在整个般若经的地位算是非常重要的哈，起承转合的一个关键。好，我们就稍稍的把这个经文稍微节浅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经文大概略说了前啊第一段啊第一段，请各位就翻开到邦广版本693页，贯科版671页，智论的话呢2667页。我们略略截这个经文一下。所以在前面去一切智品算是告一个段落以后呢，欲界天子色界天子啊，因为这一大段这个天王天子都是当机众啊，都是以他们来请法。为什么以他们来请法？预表的东西就是说，你的福德智慧具足，才有闻般若的因缘，这是对我们世间最顶的舍界无舍界乃至欲界六天的天子啊，因为他们是我们世间相当中福报最圆满的啊。以他们来讲，就是告诉你，你还不离福德行，要能够修诸佛法啊，用这样来预表。所以这个欲界诸天子、舍界诸天子，就以天末旃檀香，以天青莲花。那么青莲花在大智度论前开始讲禅定波罗蜜的时候呢，就表什么？表禅定啊，表禅定。那么红莲花、白莲花，如果藏传的人来讲，一定是讲它是红菩提、白菩提，意思就是说父精母血，就是父母的因缘啊，父母的因缘。你把父母的因缘转移清净，就是红莲花、白莲花。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三昧陀罗尼的心，你入诸生死而不受生死的系缚，这个是三种莲花颜色的表法。因为这些天子还在三界受身啊，还在三界受身，可是他都是等觉菩萨来示现啊，来示现做天王的。所以呢，他的心是有三昧的受持，所以他虽然在红白父母的因缘生死因缘底下呢，是不受系缚的啊，不受系缚的。所以以这样子的清净心呢，摇扇佛上，来自佛所，顶礼佛足，一面柱，佛佛言世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圣身，难见难解，不可思为之。这是引用前面，可是前面呢，须菩提能知啊，所以他还说，微妙极灭智者能知。 就说有这种空性，但是又能够了缘起甚深的智者呢，他还是能知的。而这种智者能知的甚深意呢，对于一切世间呢所不能信，啊，所不能信。为什么不能用心意识去知嘛？所以对我们凡夫来讲，就没有办法有信入的门呢。那么何以故呢？是深般若波罗蜜中如是说，就是前文去一切智品的结论。色即是萨婆若，就是色就包括一切法喽哈，一切法就不离什么，不离一切种子啊，不离佛的真如。那么萨婆若呢，也不离一切法，所以一切种子都是不离一切法而有所证知的啊。所以乃至一切种子即是萨婆若，萨婆若即是一切种子。那么色如相，萨婆若如相。是一如无二无别，因为他所依的所观啊所缘其实是一相无二相啊，所以他说色如相跟萨婆若如相。所以不管是色如相，就是有为法如，有为法如也是如，萨婆若如相是无为法如，无为法如也是如。如果就世间名言施色来讲的话呢，它都是名假施色，都是有因有缘，同样都是因缘所生法。就因缘所生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不管说是空，不管说是假名，都是中道义。所以他说一如无二无别啊，这是这样子的说法啊。乃至一切种子如相，萨婆若如相，一如无二无别。那佛就应可诸天子的话呢，说如是如是，诸天子，色即是萨婆若，萨婆若即是色，乃至一切种子即是萨婆若，萨婆若即是一切种子。色如相乃至一切种子如相，一如无二无别。诸天子，以是依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佛成道的时候呢，初成道时心乐默然，不乐说法。为什么心乐默然？就是那个圣意空，圣意空的已经无言说可表。所以那个时候看众生，佛眼看众生都已成佛，对不对？都必然成佛，所以呢没有说法的必要。所以法呢是应机说的啊，如果没有应机的话呢，法不对人说了。何以故呢？是诸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甚深难见难解，不可思维之。可是呢，你以缘起性空的圣意地智，这样的智者是能知的，而这个能知能证的境界，一切世间所不能信。何以故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得者，无得处。无得者就是没有能观的智慧，无得处是没有所观的真如。为什么？你就是在真如法当中呢，内证思维才变成你的能观智。而能观智就是依这样子的道理去观一切的事，而事就显发那个如其真如的相。所以其实正智相跟真如相一如无二无二如啊。那么于是呢，前后不得，中间这一时也不得，于是说无得时。无得时就是三世心不可得的意思。所以也就没有先后相，不是说我原来是凡夫正现观之后变成圣者，那这样的圣凡就二判了啊。那么圣凡其实同证一如，同证一如，只是在凡夫地的时候呢，我对于实相呢不如实知，颠倒生见啊，以我见故呢生苦乐的因缘，于是就有流转的杂染事。而我到了圣位的时候呢，我还是一样照见什么？照见五蕴的实相，不以颠倒之，它只是不生原来根本无体的我见。那么我见不作一，苦乐因缘就不生；受不作分别，就不会有业果的异受相。所以其实不是因为有什么作为而去有圣凡的前后差别。所以呢，过跟位都不可得。现在住时这一刹那所谓的一时成熟也无得之时啊，无得之时。所以如果离一切法的能所，三世心不可得。记住，我三世心不可得不是本来不可得，要离了能所，你正二取空才知道什么叫三世心。所以你做观，你的所缘境一定是从三世相的杂染缘起下手。那么原三世相也不是真如心，还是这一念心一世心。当你心是怎么样，心是心知啊，所以呢原心相啊以心知。那你观这两东西，就是说 你是什么量，你就观什么样的相。所以相就是你的能观的智慧，而你证了这一如之后呢，你就没有先后的差别。所以当你离一切的二边的时候呢，你就会证到少分少分离诸系论的涅槃界，这就叫做无得死，而这样子就叫做诸法甚深。所以你可以跟别人说什么叫甚深，一切的法甚深就是无得者无得处无得死，就是离诸能所，三世心不可得。如果你立了能所呢，三世心有可得。对于凡夫来讲呢，这是生死，对于圣者而言呢，它是假立。我们只是如实观啊，圣者只是如实观，而凡夫只是颠倒见啊。所以什么叫如来？乘如实道而来啊，乘如实道而来。所以佛不离一切法而有啊，而有证。所以什么叫做诸法甚深？诸法甚深其实不深，其实不深。你只是要如实知无得者无得处，离诸能所无有三世心可立。所以三世心完全都是名假分位差别的安立相，这个就是不以相啊表浅来知。所以一切法要深观，不要随习气来取相分别，这个叫做诸法甚深。那么自然以诸法甚深的观察来看的话呢，一切法离诸明眼，因为明眼是从能所心安立的，能所心就会假立三世，有众多相啊，妄见分别。如果你离诸能所没有名言施设，那一切法不管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染尽不可得，所以无有二相，无有二法啊。用圣义立相品起生密经来看的话呢，前面的无得者无得处无得时，是名诸法甚深，就是离名言相。如果离名言相呢，就无二相，所以无有二法，也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诸天子如虚空啊，如虚空前面呢就加上一句话啊，加上一句话，你的心意识啊，心意识如果能够住现观呢，那你的心呢，这一念心呢就如虚空一样。如虚空不是像虚空一样，而是呢不做障碍，你心不与一切法做障碍，也就是随顺一切法的意思，随顺一切法，不与一切法做障碍。你如实照见诸法的因缘，这个叫做如虚空甚深故，是法甚深。所以一切法就显现那个甚深相。所以什么叫做如虚空？如虚空就是破，以空观破一切的自心见。所以般若的空观就是告诉你不着，不着就是告诉你不取相分别啊。所以一直告诉你，一开始学佛就要学空观，理由叫什么？只是破执而已啊，破执但是不破法，最后你证到的是是法甚深，就是当体这个法完全不离这个法，你只是如实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你的知见无住处，你何来去分别我法呢？啊，这就是如虚空甚深故，是法甚深。那么于是呢，就讲你心只要能够如虚空，不以成见来分别，啊，那你就是无着的般若波罗蜜。那么一切呢，如甚深故，是法甚深；法性甚深故，实际甚深故，不可思议性无边甚深故，是法甚深。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入圣义地相了。所以如法性不思议无边，都是圣义地相。那么无边就更有所表了啊！无边就要讲不可寻思相，这个离二边相，一切法一位相。啊，把这三项加起来，连同前面的离名言跟无二相，就是解释密经讲的五种圣义地相。各位还记得吗？啊，离名言、无二相、离寻思、离二边、一切法一位相。啊，一切法一位相，这五种相就是弥勒菩萨请法的时候呢，世尊为慈氏菩萨所说的五种圣义地相。啊，不是为解生密菩萨所说的圣义地相啊，这个就是用这种角度来观察一切法的话呢，是法甚深。那么用这种法来看的话呢，你心不生增减，那就没有前后相，没有前后相就没有入出三界圣凡的两边事。所以就是以无来无去甚深故，是法甚深。你不起生灭的本体啊，这样子来作想，你就没有构建的我见跟法见，于是呢就没有修正的差别，于是无知亦无得啊，以无所得故，对不对？就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啊，依波罗波罗蜜多故，所以呢，波罗波罗蜜多在证无分别智之前，是要破我法二执的。在证无分别智之后，波罗波罗蜜又用这样子的功德来让你立一切法，用方便善巧智度一切众生。所以波罗波罗蜜呢，也一样会有圣道前后的差别功德。好，在入圣位以前，它是破执，啊，当向浅执。成就圣道以后，一样还是依波罗波罗蜜的故，对不对？好，让一切众生能够说法，让他们离诸颠倒妄想，究竟涅槃。所以呢，前面是当向浅执，后面是立一切假，出一切假。出谁假？不是让自己出假，是令众生出一切的假。所以这种功德一心，但是会有两种前后的差别。所以以原相来说有前后差别，不是自体见当中有生灭垢尽之德这样子的相，甚深故是法甚深啊、哦。所以为什么这个咱们汉地啊，就包括藏传来讲，其实心经都非常重要啊，心经都非常重要。所以净土宗的人也是依心经，然后用往生咒，对不对？反而不是用阿弥陀经加往生咒，有人也是这样子修了哈。我一开始皈依智愈长老，智愈长老那边的回向就是心经加往生咒回向，啊，这也是很好玩的事情哈。诸天子，我甚深乃至知者见者甚深，这边是讲书十六种我见啊，十六种我见，我就不一一标了哈。这一开始序分就讲了十六种我见，那么十六种我见。都是名假施舍啊，众生名相续，这样子显现甚深。如果你用甚深的角度去观察的话，色法也甚深。诸天子，色甚深，受想行识甚深故，色法甚深。檀罗波罗蜜甚深，乃至波尔波罗蜜甚深故，色法甚深。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甚深故，色法甚深。四念处甚深，乃至一切种子甚深故，色法甚深。啊，也就是一切法。如果用无得者无得处离诸能所的相角度来看的话呢，三世心不可得。如果用诸法甚深相来观察一切法的话呢，如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无边甚深故，一切法都甚深，哪有离如有一切法可得呢？所以一切法的自心都不可得，哪有一切法如？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所以四念处甚深，乃至一切种子甚深，是法甚深。所以你就不能用四念处说这四念处是声闻修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佛就证一切种子，那么菩萨就证道种子，这就是方便原相而说哈。而是欲界色界的诸天子就不非言，世尊，是所说法，你这样子的说法呢，一切世间所不能信，是真。是甚深法，不为受色故说，不为舍色故说，不为受想行识故说，不为舍受想行识故说，不为受须菩提须陀洹果故说，不为舍须陀洹果故说，乃至不为受一切种子故说，不为舍一切种子故说。诸世间皆受着行啊，为什么以取相分别的心嘛，就是受着啊，受着的意思就是受法。染着也就是取相分别，所谓受着行就是说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乃至一切乃至十八不共法是我，是我所须陀洹果是我，是我所乃至一切种子是我，是我所。佛就应可诸天子这样子的说法，对的，我不欲要让众生呢受舍一切法啊，有取有舍一切法而说这一切法，是叫你真正如实照见五蕴皆空而已。你照见五蕴皆空，我法都不可得，对不对？而不是叫你真正取舍一切法啊。所以他还是讲如实道，只是依着根基不同，各自的诠释理解、执因身取相分别各有之见罢了啊。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所认识的就一定是对，那这个就是已经偏离中道了，啊，偏离真理了。所以如果你真理有自己的知见来说的话，那决定不是真理。可是虽然不是真理，在你的因缘条件底下呢，我又不能说你这样子的论述是错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一定有他的本，有所本 你就有所说，在你的因缘条件底下呢，不能说你这种说法是错的，可是这种说法就有所取舍，对不对？有法是，有法就不是，你一定会有排斥。言语的限制就是一定 exclusive， 就是排斥性的，言说就一定是排斥性的。当你说是一法的时候呢，当下就等于排斥的法，除了这一法之外，你言下之意就等于其他法不是了。我说这个东西是杯子，我心中并没有讲你们的杯子不是杯子，可是我用言下之意来说的话呢，当我说这个是杯子的时候呢，我其实我就可以问，那难道其他杯子不是杯子的吗？虽然他心中没这个意思，可是他如果用这个言说称说这一法是杯子，这一法的言说就自动排斥其他法是杯子的法性。所以这是言语的限制性，所以我们要如实看见他这么说是意于什么来说的，了解就好，对不对？了解就好。问题就是要进一步，那么如果他这样子的论述是真，他可不可以适用到这另外一件事情上？如果不可适用的话呢，你也当说这个论述不一定是真理。所以真理呢，就是面对每一个人事物的情境，都用独一无二、不用成见分别的心态去面对它。所以圣道不是所证，不是所说，而是回应的方式。你不以成见去回应，一切法是圣道所依，是这样子的态度。于是他说，他就应可出天子说，是法非为受色故说，非为舍色故说，乃至非为受一切种子故说，非为舍一切种子故说。诸天子，若有菩萨为受色故行，乃至为受一切种子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行般若波罗蜜。这个话说的多么恳切哈！但是呢，我们下列智者呢，就一定是取向而起行嘛。所以我们这些人都不算是充其量能讲随顺修，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修行的法来进诸漏，当你诸漏涌进的时候呢，这个前后相的分别心也要放下，只当知道这一切是方便啊，当一切知道这是方便。所以如果一切修行不讲方便的话呢，但说般若谁说都是不对的，佛来讲任何法也都是不正确的事情啊。所以你如果取向分别的话呢，都不算是能修行般若波罗蜜的人，乃至于呢，如果不以般若为导，怎么能说你能修行禅罗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斯罗波罗蜜，乃至于说不能修行檀罗波罗蜜啊？你如果不能修行这一切法，就不能够证一切种子了啊。好，底下这段文又是一段重点了哈。须菩提，薄佛言：是法随顺一切法。是法是指谁呢？是指前面从般若波罗蜜到一切种子啊。那既然从般若波罗蜜到一切种子，他抉择的就是大乘不共啊，大乘不共法。所以大乘不共法是随顺一切法的。这段话如果用翻译来看的话就是这样，因为紧接着前文来看嘛，是法指的就是前面啊，从般若波罗蜜一直到一切种子。所以这一切大乘不共法也应当要回头随顺一切法，与一切法你于中帮助你学行而不着，这个叫做随顺一切法。所以随顺者就是尽诸漏，就是证毕竟空，与一切法证毕竟空，这是一切智哦。一切智就是与一切法证毕竟空，毕竟空对于二乘来讲是证我空，对于大乘来讲证二空。可是虽然是证空，还是尽漏而已，就是破执而已啊，破执而已。如果不能够立假的话呢，他还是不是能修行般若的人，因为无方便力，远离萨婆诃。所以他说，一切大乘不共法还是要随顺一切法。所以有没有一切种子？有一切种子，还是一切智加道种子。可是呢，他不去取证啊，不去取证这二边，这叫做随顺。所以随顺一切法，但是不证一切法。云何是法随顺一切法？为什么？因为是法随顺般若波罗蜜，乃至随顺檀罗波罗蜜；是法随顺内空，乃至随顺无法又法空；是法随顺四念住，乃至随顺一切种子；是法无碍，不碍于色。好，从随顺转成无碍。所以当我们的心呢，能够随顺一切法，用一切法证毕竟空， 浅相断执以后，就能够于一切法不生障碍相，懂吗？所以用随顺的心证一切法空，于一切法就不生障碍。那么于一切法不生障碍，才能够入一切种子。所以佛的一切种子叫做无障无碍离诸垢清净智啊，离诸垢清净智，这个是无碍相。所以他说，当你能够随顺一切法呢，四法，四法就包括六度到一切种子了，四法就无碍于一切法了。那么于是呢，你就可以随修一切法，不生障碍了。四法无碍，不碍于色，不碍于受想行识，乃至于不碍一切种子，就不妨碍你修一切法了啊。如果你用随顺心的话呢，随顺心只是一一方便力尽诸漏，正毕竟空尽诸漏，所以你只是拿它来这么洗磨黄金上的那个锈垢，把锈垢除了以后，金色就显现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法是用来除垢的，而真不是你去取得的。你要这样的心就是无碍。那么于诸天子，是法名无碍相，是无碍相。我们用个譬喻来说，就是如虚空等。等是等什么？如法性实际不思议性，无量无边不可数，无来无去等这些离二边的相。所以呢，他说这个无碍相呢，就像虚空等一样啊，虚空等一样。为什么？如果你无生法忍的心不能够如虚空，你还有一个无生法忍的相可得，那么你请问这一念心空不空啊？啊，空跟有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有所执，你还执这个般若的正见不肯不能舍，所以这一念心，如果你还有不生法，还有无生法忍的心，那这个无生法就不是毕竟空了。那么不是毕竟空，这念心就不叫做无障无碍，还有碍相啊，还是有碍相。所以他说无碍相要像如虚空一样啊，如虚空一样，自心也无住，如法性法住实际不可思议性等故啊，这个等很重要，等就是平等，等就是平等，等什么？等一切法啊，等一切法。你就像镜子一样，镜子来，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它会有不平等吧？它会去检测我不现什么相吗？不会，来什么相，见什么相。但是他自己心中知不知道有分别？当然是相本身自己原缘就显现差别，当然是有分别。分别是原相自己的分别啊，但是你施设假名，那就是取相了啊，那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如法性法住实际不可思议性等故，空无相无作等故，是法不生相。重点在底下这几句话，色不生不可得故。这个所谓一切法的不生相，一切法升起的无生法忍也不可得。所以从随顺到无碍，从无碍到不生，从不生到不可得。那么底下就这讲，从不可得到无处啊，到无处，底下就说了，色不生，这个所谓的一切法不生相呢是不可得的，受想行识的不生相也是不可得的，乃至一切种子的不生相也是不可得的。你不可能用无眼去见到不生法有法可得，对不对？什么叫无生？无生如果有相可得，它不是无生，是你潜一切的生法而证一个无生，于是你心中又变现一个无生法，对不对？为你所见啊，为你所见。这个法如果不能够是毕竟空的话呢，那么这个不生法有可得，它就不是不生，它就不是无生。所以因此之故，这个所谓的生与无生根本无处，无处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啊。那么无所取的自性啊，无处就是无所取的自信，你到哪里取一切法的自信？如果一切法的自信不离这一念心生，那么请问离开心意识，何处可取法的自信？不管是圣凡染净一切法的自信，何处离心意识之外，何处可生？这个何处要别开心意识，所以要有生一定是一心意识生，心意识也就是原生，也就是告诉你他根本自性也无生。所以他说是法无处， 色处不可得故，受想行识处不可得故，乃至一切种子处不可得故。所以唯识见没有一个是，唯识见只是告诉你，当你要修瑜伽行，一定要回到心意识，不要空谈无分别。心意识就是广分别相，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的广分别不是法自性分别，而是心意识分别。所谓的自性是指事自性，事自性为是名言自性，不是真实自性。当你观一切法只是名言自性的假立，你会用其假，不会着其相，不会自己捆绑自己，自作系缚。所以呢，你看到这边的次第告诉你是随顺无碍不生，那不生也不可得，于是就观一切法无可取相之处。离开心意识，法性从哪里取？从这里取，从那里取？在三界内，在三界外，你讲一切法，一切法在哪里得？在哪里住？在哪里可分别？自性从哪里生？于是你看，波且一切的理成就，唯除这一心而已啊，唯除这一心，而这一心只是原相生心而已，所以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原生，啊，原生只是分别，而分别只是虚妄颠倒，哪有四字体可得？所以如果连四字体都不可得，啊，四字体不可得，那一切法完全都只是名假实色，由此唯识见跟中观见就不二了，哪有二相可得？啊，哪有二相可得？所以呢？唯识见绝对是对于中观见最佳的诠释，而立唯识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安立瑜伽行的止观，啊，就是安立瑜伽行的止观。所以有人就问我，到底是中观先学还是唯识先学？其实老师说一句话呢，要我来抉择的话，因为我的经验是先学中观再学唯识的。你学过中观就觉得中观好像有点懂，对不对？有点体会。再学唯识之后呢，如果你发觉唯识都读不懂，那表示你中观没有学对。当你把唯识搞通了以后呢，中观就跟唯识观没有两样，于是你才能够真正把般若正见完全搞通啊，搞通。这是我的心得了哈，但是还没有定见下来啊。所以到底怎么安排这个道次第？不过随这个一切法，就还是看个人的因缘哈。有人从般若入，有人从这个唯识入哈，各自。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弃舍的，就是瑜伽行。瑜伽行就是止观。那要修止观呢，就一定要依五门戒律仪，对不对？那定这两具足，然后升起止观的随顺行到正行。那结行叫是以一切善法呢，善根呢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菩提心算是根本，所以一切法还是要以菩提心随顺一切法，得无碍相，证无生法忍，与无生法忍不可得故，证一切所取相不可得啊，无所取相之处。所以是法无处，色处不可得故，受想行识处不可得故，乃至一切种子处不可得故。那么讲到这里就要提一个公案了，有一个禅师就在大殿吐一个痰，对不对？这个监察呢就呵斥他，你怎么可以吐痰？这里是佛龛呢，佛的坛城呢。那他就跟那个监察师说，那你请告诉我何处无佛，我这口痰吐在哪里比较好？嘿，愣住了，哪里没有佛呢？对不对？那天我还听到那个海涛法师讲一件事情呢，他说如果你是持戒犯恨清净的优婆塞优婆夷乃至于比丘比丘尼，你那口痰吐在地上呢，恶鬼都抢着来吃啊，为什么？吃你这口痰能够升天呢、啊、哇、哦、这么厉害、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染净相不可得了、哦、不过在哪里还不要随处吐痰，真的还是要用世间法哈，随顺世间法哈，所以圣道绝对是要随顺世间法的。所以戒律仪就告诉你，不欲世间，不欲贫难也。如果你今天呢表现你的猖狂哈，你说啊，我的这样子显异惑众，我讲 那也不是圣道行者应当行的。当然你为了要教化已经根成熟的众生，那当然对那个人的机是可以说的啊。不过我们今天不需要有这样子的对机众啊，自己的修正还是比较重要一点。所以后文会讲一个金翅鸟的例子，你的习惯还没定齁，就不要学菩萨功德齁，由一切法，对不对？善作菩萨功德行啊，习惯还卡定了。所以妙老就讲一个很中肯的话，你还没有证出地无生法忍，不要随便说你是菩萨啊。这是后文会谈到的事情。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好，色受想行识不可得，对，一切种子也不可得，你禅相得个什么得？你不要离诸凡夫法，然后你住一个禅相说，哇，这个是禅相啊。禅相如果有处可而显，那这个显义惑众当也不如，对不对？当也不如啊。事实欲界色界诸天子不复言，世尊，诸佛啊，须菩提，是佛子随佛生，何以故？我们上礼拜学到这里，对不对？所以一是在这边先总说，总说什么呢？总说须菩提以上所说的皆与空合，为什么？他是无争三昧第一，对不对？所以他所说的法当然皆与空合啦。二是须菩提欲诸天子尔等所言，须菩提是佛子随佛生，云何为随佛生呢？于是他开始要破这个天子着相说他随佛生的这句话啊，要把这个一切法如啊，他中间还有佛如、如来如跟须菩提如的二法可得，所以他又进一步也依着这别人对他的称叹啊，称叹啊，那咱反复的说他太无啦，心中嘛是欢喜咖啡戏，对不对哈、啊？他还是继续要破人家的这个称叹之心，你到底取什么？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对不对啊？不是我今天跟佛学这个道理才是这样子的。于是底下呢就有很多的施舍。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稍微要打住一下啊，回来要看自论。好，请把自论呢翻开到2675页，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一段文呢、啊、算是用论文来稍微把刚才这段文做一个结论啊。龙树菩萨这边做的结论是什么？须菩提不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相，随顺一切法无所障碍，对不对？从随顺到无碍，对不对？何以故？于般若波罗蜜亦不着嘛，说不障碍因缘，如虚空等，比如壁中先有空相，空相是什么？可破坏相啊，虚空这个一切有为法，一定是从一些元素加工所生成的，对不对？所以它既然是由一切元素加工所生成的，它本身就是由个别法构成的一个种相。所以当它生成相的时候呢，这个相本身就具足可破坏法。所以这个法如果是由别法种成的，它已经先建立了一个原相，而原相就是可破坏。所以小儿以决钉之啊，以这个钉子去钉它呢，因为力量少了，所以就觉得哦，这个墙壁很坚硬。可是大力的人来一钉就破了，对不对？所以大力的能入，以这个比喻来说，行者亦如是，色等诸法中自有如实相啊。二乘人呢，着法而证我空，对不对？法不空，是因为他的如实相不能够骗执，智慧少故，不能令空。可是大智者就像佛如来一样，大智者能知啊，一切法皆如啊，不是离诸法而证我空，是故说诸法无碍，如虚空平等。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吗？如虚空等，如法性等，有没有？那个等就是平等的意思，就这边就讲了。那么色等法不生亦不可得，于是从随顺无碍不生不可得，对不对？有随顺无碍不生不可得，于是就破一切处，以是故名不生啊。非但色等不生，若不生法可得，则非毕竟空，非名无碍，无住处亦如是。无住处亦如是，所以最后归到无处，无处就是无所有，没有一切你能观之法嘛，所观之法是有自性可得的。如果所观法自性不可得，能观的心也无自性，它的作用完全是以你的所观相缘所显故，对不对？心相不是本来有，自然有，常住相有住处可得。好，这个是用论文来结前哈，所以那个等是很重要的观念。底下呢，就是龙树菩萨来说随佛生这一段文，我们 先看看龙树菩萨怎么教。而是诸天子菩佛言：世尊，须菩提随佛身何以故？所知所说皆与空合。而这边呢，所知是指须菩提的自证，所说是前面跟佛的问答，对不对？他的内自证跟他所安立的言说都以毕竟空的道理相合，所以呢诸天子才说须菩提随佛身、啊、他的话他的正量跟佛一样啊，跟佛一样随顺啊。为什么他诸漏永尽呢？所以这边的和，这边的与空和，那个空呢是指诸漏永尽，因为他观这一切法，以空观断一切的我执，烦恼解脱，尽诸漏，成就阿罗汉。所以这边呢，完全是以三乘共法。三乘共法什么叫毕竟空？尽诸漏才叫做正毕竟空啊，尽诸漏才叫做毕竟空。复次，经中有说三种随佛生的佛子啊，一者不随顺身。什么叫不随顺身？比之佛不随顺身。比之佛他发愿呢，在无佛出世的时代，不是借由听闻如来的正法言因，如理作意思维，由止观来成就彼此佛道，所以这是不随顺身。那么声闻弟子跟菩萨弟子就是随顺身啊，就随顺身。三者圣身，圣身就是生生增上啊，生生增上就近成就圣道的佛弟子。所以佛弟子有三种相，而三种相呢就有四种圣道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种圣道都有这三种生相。世人皆愿两种子，哪两种子？随顺子跟圣子啊，就是生在佛世听闻佛，成就声闻跟菩萨二道。圣子呢就是生生正上究竟才是一样成就佛道。而佛法中呢唯愿一种，就是随顺身。什么叫随顺身？旁边就讲以两种圣缘随顺身，听如来的言音，以如理作意成就涅槃道，这叫做随顺身啊，随顺身。所以在抉择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抉择生在佛世听佛说法，随顺佛的言因，依着他的道理次第而成就佛道。为什么？因为一切的成道的成就圣道的因缘，无有圣佛故啊，没有能够超过佛力。而佛子有五啊，佛子有五，哪五个呢？请看底下，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加上什么？入正位的菩萨。什么入正位？初地以上的菩萨。所以呢，佛子有五种啊，声闻跟缘觉都是正四果，所以四果有四人，对不对？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有四个，加上入初地以上的十地菩萨，叫做入正位菩萨，加起来就是佛子有五。而这五人呢都是生在佛世，所以说皆从口生，口生就是亲临佛音呢、啊、对不对？依正法如理思维而成佛道的。所以他说从口生，从法生，从口生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梵天的口啊，生这个婆罗门啊，所以不是像婆罗门的那个从口生，从口生是依佛的言音成道的。正真如成道的，所以他说这五种佛子呢都是从佛的口生啊，依法见法成就佛道的。包括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就有四人，加上入正位就是入初地以上的菩萨。那在这里显然就好像明显的不把毕支佛放在里面，于是龙树菩萨就解释为什么毕支佛不放在里面呢？他说毕支佛所证的法，虽然所证的果虽然是四果啊，阿罗汉，但是呢虽佛法中众因缘，所以他一样还是在佛世齁、哦、听佛言因种金刚菩提种子。可是因为他的本愿是在无佛时智能成道，所以依他成毕支佛道那一生的因缘说他不从佛口生。为什么？他的因缘远故，他是以在佛言因的时代呢，他的因呢是远的。所以没有人不听佛的佛法而自己能够成道的，包括毕支佛在内。所以我们说他不从口生法生，是依他成道那一世的因缘相来说。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依什么种性？是依你成道时候的因缘，而过去生所种的种子，这样子两因果相应 而说你是哪一道的种姓。啊，所以也是无有定相可得的。如果你这一生碰到一个菩萨道的弟子，虽然你过去生种的是声闻种姓，你还是可能会被种上啊菩萨种姓，在未来世呢当成佛道。所以呢，这就是无有定相可得的道理。所以毗湿佛道为什么不摆在佛子的随顺生里面呢？因为他成道那一生不从佛的口因缘远故，所以他不是啊佛子啊，不是说他没有听过佛法。那这边就定义很重要，请各位要画起来。诸漏尽故是随顺生。所以我们听法不是长知识的，听法是要能够当相遣执。如果你能够遣你的恶法恶执，你就可以叫做随顺生。那禅家讲总是说要消归自性，消归自性就是要拿来破自己的我法而止、哦、不是拿来看、啊、看别人的是非对错。须菩提，于漏尽中常乐毕竟空，是随顺生。诶，须菩提这个人他是漏尽阿罗汉，所以当然他是随顺生了。何以故？所行法不可破坏，如虚空，佛法如是相，是名随佛生。所以基督啊怎么讲随顺生？听法是要破自己的执而不破法，所行法不可破坏。为什么？一切法无自相可破坏啊，对不对？因为一切法自相不可得啊，自性不可立啊，它就是照见一切法皆空吗？为什么空？因为不离心意识见立一切相，这一切相都是事相，事相是原生法，只是分别体空寂。所以究竟进猪肉的时候呢，哪有一切法可破坏？所以猪肉涌进只是破你自心的执、啊、只要知道你的四心是不可得的，一切法不可破坏，法而以来如虚空，佛法是如是相。所以当你证无分别之的时候呢，一切法才可以说是佛法、啊、一切法才是佛法。这一句话只有在无分别之的心中才可以说，对世间凡夫是不能说这种话的啊，是名随佛生。所以如果你佛法修学不向心中去断我法二执啊，用你的相来显意惑众，这个不叫做随顺生啊，这不叫随顺生。我昨天听到一个学长跟我讲一个例子，加上这个礼拜三我听到一个例子，都让我觉得很难过。昨天听到一个例子是屏东有一位大功德主、啊、他是我们道场空师父的这个大护法之一。他每天呢就把自己关在他屏东的金舍里面，从早到晚他的电视频道永远开着那个华藏卫星的这个空师父的频道啊，那么不是听经就是闻法，他完全按照空师父的交代，听法八小时，念佛八小时，那其他时间就是 personal care 照顾自己的生活啊，搞到他的太太不理他了，亲戚跟他都分开，结果偌大的金舍只有他一个人住。当然他是残家啊，就有钱的了啊，四家嘛是供养这个红白黄花，到处去供养啊，修诸功德，他做这些事儿。可是最近他来到台北啊，就看到有些他的同修道友就觉得他这个人怪怪的啊，怪怪的。那乃至于说你为什么一直要在那边住，那他到台北来就要住旅馆，花很多钱，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他说他怕回去金色，他说金色有一些让他觉得不安的东西啊，于是有一些人就觉得他的精神状况不对啊，不对，就很显然有心魔嘛。那因为心理学来讲就是有恐慌症或者是恐惧症之类的心因性的疾病，那这种疾病其实不难医啊，不能医。可是他如果一直不愿意去求助的话，这样人老在那边佛法里面打转，其实钻不出来啊，真的钻不出来。所以呢，以善友为依，依中靠中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礼拜三我知道的，报纸上，这个报纸当然不是我们一般的三大报啊，是他们基督教的一个报纸。基督教他们很喜欢拿到这样的例子就大肆宣传啊。是一个佛学院的教务长，你看一个法师能够干上佛学院的教务长， 那显然他的声纳戒纳修行都是应当有一定的程度，对不对？可是他有一年呢，被他们佛学院的院长派到美国去见佛学院，居然在那里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啊，他的同学，他同学是基督徒，就邀他去听布道，九月去听布道，十一月他就头发还没有长出来，袈裟一脱掉就受洗，变成基督徒。啊，我当然知道宗教是自由的，你要信什么其实都是随人之心。啊，可是我可难过的事情是他在报纸上他访问他的时候他说的那段话。他说他23年出家生涯，他觉得在佛法里面没有东西让他有收获。这就是菩萨难为，真的菩萨难为。当你护别人的法，心中没有法喜的时候，你护得下去吗？你护到后来就变成什么？退法，退法型的人。所以我看到后面那个金翅鸟的例子啊，就觉得很难过，就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啊，非常难过。不是没有东西啊，不是没有东西。不要说是佛法，我看到很多中国人去学外道那些之间的人，然后乃至于把西洋的学说捧在如天高，孔孟学说摆在那里，老庄学说摆在那里，对不对？四书五经连一次都忘，连一个字都记不起来，里面的道理都不离开孔孟学说的圣道行，对不对？不要说是佛法的出世间道，他们一概都不知，连我们的人天善法圣人之道啊，上天有德这件事情他都不得知，把外邦人，真正的外邦人当作自己的同胞，把自己的同胞当作外邦人，我看了就有气了。所以有些基督徒被我们这种保守分子就骂说你们这个欺师灭祖，对不对？你根本自己的道统都没有，你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好好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搞清楚？里面当然有些不好的地方，那难道以色列的文化通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话，为什么基督教需要革命？就要革掉犹太文化那种不合理的部分。所以每个文化都是因为人而产生的。我们今天5000年文化传下来，一定有它的包袱，包袱里面有一些杂质，把那些杂质去掉，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啊，对不对？你自己批孔批孟，乃至于中国文化一概都不取，一概都不取，把人家的文化拿来天天捧着读，天天捧着读，啊，乃至于自己的祖宗都不拜。昨天九九重阳，他们说我要敬什么老呢？他心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上帝。我说，你妈做多妈的，你学法学到哪去了？你不拿香不拜祖先，那就是你家的事。你父母尊不尊敬呢？你父母尊不尊敬呢？搞到后来，你父母不跟你信同样的教，你就不理他吗？不能这样子说嘛，对不对？不能这样子说嘛。就搞到后来，夫妻不和，子女不孝，都为了宗教的分别见。我也只有看到他们是这样子，这么排斥性的。你看佛法管你是什么信仰，我就可以随顺，对不对？那天我有几个学长，就我们一块去在中秋节的隔天16号去吃柚子赏月。到那里去，那个餐厅的老板娘是一个佛教徒，他自己有个佛堂在那里，他就讲了一些例子。他说呢，一样十五那天晚上就有基督教徒到他们那边赏月啊，那其他人都随顺到他们佛堂去敬礼啊，行礼如仪，可是基督教徒一概不碰。他们说我不拜别的偶像，就是这样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般若经告诉你，从随顺无爱无生不可得，无处不自在，要加上三个字，无处不自在。当你不取一切时一切处的法性，法性就是自性见，你哪有一处不自在？